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没有觉得现在传福音特别难？要想结一个福音果子，传了以后对方能够信主，太难了。就拿最近这一年的时间来说，我们教会不仅在超市门口向些华人传，也向教会周边的社区挨门挨户的没有死角的去传。这一年来发出去的单张有上万份，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没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发了单张来教会的。所以我发现今天的人啊，这个心是越来越刚硬。这个时代科技猛进，物质丰富，人们的生活安逸，所以人们觉得不需要神，自己足够。在教会外部，这是人心刚硬。那么在教会里面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2000年之前透过使徒约翰向七个教会写的七封信当中的最后一封。这份信说的是当时老底家教会的属灵光景，其实也是指出了今天这个末后这个世代教会的属灵光景。比如今天在教会里面是用人的办法来治理教会，把神的权柄放到一边，是注重人权忽略神权，把主耶稣堵在了门外，不需要基督。那追求的是方法，追求的是福气、安慰、医治，不是得着基督。传讲的是怎么让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立志，然后社会关怀、健康、心理医治，怎么去理财等等等等，讲这些就是不讲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无论是教会的外部还是教会的内部，好像都不需要神了。教会外面人心刚硬，教会里面是不冷不热，这就是今天的时代。所以主耶稣在信中就劝教会，劝每一个信徒要悔改，要发热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火热起来，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启示录3:14-22，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能够亲近你。当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主，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经文的前面两节14-15，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这是圣灵或者主耶稣跟使徒约翰说的。说什么呢？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这些都是说的神，说主耶稣。那么这位神怎么说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要么冷要么热，不要这么不冷不热。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教会的属灵光景怎么样，主耶稣是了如指掌。所以主耶稣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所谓不冷不热就是在属灵方面， 你比如说对神的话语，你说他不渴慕，他也常常的读经；你说他渴慕，他却厌烦从政的道理，不愿意受责备。再比如在为神的本上这个方面，你说他不为神本上，他也在服侍，似乎也很火热，看上去服侍神。你说他为神本上，但是他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为主付上代价，这就是不冷不热。那为什么会不冷不热？那实际上可能一开始很热。我们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刚信主时候很火热，一到这个礼拜天就到教会，有查经也参加，但是你发现信着就不见人了，所以慢慢后来就冷下来了。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热过，也有一种可能是掺杂，一半冷水一半热水掺杂在一起。今天的教会之所以不冷不热，越来越荒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掺杂，把冷水和热水掺杂在一起，勾兑在一起，把世俗的东西带进了教会，把世界的道理掺杂在了真理当中。所以世俗化是今天教会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掺杂成了普遍现象。所以自以为很属灵，实际上却是不冷不热。在今天的第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就这些教会他自己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乏贫穷瞎眼赤身的。这说的当时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他自以为很富足，当时那个教会很富足啊，这个信徒的奉献很多，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觉得很属灵，在属灵上也很富足，所以一样都不缺。主耶稣却说他们是困苦可怜穷贫穷瞎眼赤身的。这里富足我刚才说指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富足，另一方面是灵里面的富足。当一个教会物质上富足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个威胁，就很容易在属灵追求上越来越懒惰，最后变成不冷不热。灵里面的自以为富足很容易产生骄傲，那骄傲的结果同样变得不冷不热。老底下教会就是这样，自以为什么都不缺，实际上主耶稣他说他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很可怜，活在这种虚幻当中，活在自我这种构造的假想当中，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咱却不知道就是对自己真实的这种属灵光景毫不知情，自以为很属灵，自以为很明白神的话，自以为认识神，自己觉得属灵生命很好，实际上是灵里面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当时老底家教会就自以为服侍神很火热，主耶稣说他们是不冷不热。那不冷不热有什么后果呢？就是我们就在这信就行了，哎，不紧不慢的信就行了，这就不冷不热。有什么后果呢？第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话非常严厉了。所以不冷不热的后果就是被主耶稣从嘴里面吐出去。弟兄姊妹，当我们吃了一口东西觉得很恶心，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马上把这个东西吐出去。就如果我们属灵上是不冷不热，主耶稣同样会感到厌恶，厌恶的结果那就是吐出去。那吐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吐出去就是气绝。我们把这口吃的 恶性吐出去以后，那不会咽到肚子里面，那就扔掉了。所以当主把这些不冷不热的这些教会或者信徒吐出去的时候，就意味着拒绝弃绝。在马太福音22:14，就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被招的人呢，就是今天口里面嘴里面喊主啊主啊的人，这是被招的人。但是真正得救的却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信徒见不到主。有的人信了一辈子，以为灵里面很满足很富足，以为得救了，最后却是被主耶稣吐了出去。已经被主耶稣吐了出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白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今天说的不冷不热。好像在服侍，但是服侍又没有得到神的喜悦，处在这样一个生命光景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谨慎，要小心被主耶稣吐出去。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真实的属灵光景，我们不能像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自欺欺人，不能不冷不热，不能活在假象当中。那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主耶稣吐出去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方法，那在18-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儿主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怎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吐出去。主耶稣说了，要向他买三样东西。哪三样呢？第一样，买火炼的金子；第二样，白衣；第三样，把眼药买上。火炼的金子代表什么？我们看几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6-7，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儿这个信心被试验被试炼，就像是金子被火试验一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仍然是彼得前书的4:12-14，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就说这种事业是我们遭遇了非常的事，非常大的患难，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那么这个火炼的金子就是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当然其他经文当中也提到，这个火炼的金子也是指神的话语，但是从今天的上下文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火炼的金子是与信心有关系的。火炼的金子就是经过百般试炼以后的信心。那白衣又代表什么呢？我们也看一处经文，在19:7-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哄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儿说的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是新郎，那心腹呢就是今天的教会。 所以羔羊轰去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说这细麻衣就是我们所行的义。那么所行的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1章11节，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颂归于神。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这个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果子就是我行为，白衣就是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我们一切我们所有的合神心意的行为。那我们这个也要买。我们再看野药，野药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弗所书的1章17到18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心中的眼睛明亮起来。所以这儿的眼药代表的是圣灵的膏抹，圣灵的光照。主耶稣3次提到买买买，无论是火烈的金子，还是白衣，还是眼药，神要我们向他买，都必须去买。所以这儿的买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要付上代价，买你的付出啊，你得拿出东西，拿出钱啊。所以这个买就是付代价。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灵命的长进，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要想借耶稣基督，必须付代价，必须背十字架，成圣需用功夫。主耶稣向我们，要我们向他买火烈的金子，那就是要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甘心乐意的一次又一次的来接受他的考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责备管教其实就是来试炼，就是来熬炼，像在火里面熬炼银子一样。那么在诗篇的66章10到12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就不能怕神责备，不能怕神管教，不能怕付代价。神也一定像熬炼银子一样熬炼我们。如果不愿意熬炼，不想付代价，在成圣的路上早晚会掉段，跟着就更丢了。那银子是怎么熬炼的呢？那个银匠熬炼银子，那把它放在火里面，用火来用高温来烤来烧，不停的烧，直到把这个银子里面的杂质都烧得干干净净才结束。那神怎么能熬炼我们呢？他说要使我们进入网罗，说神使我们进入网罗，神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神让人坐在车上压我们的头。弟兄姊妹，神又把我们放在网络当中，神又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神要让人坐在车上压我们的头。 我们为什么会有没完没了的难处？一个难处过去了，又一个难处来了。原来这背后都是神的作为，是神在做。神要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用一个又一个的难处来熬炼我们，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经常遇到难处，我说遇到难处的时候有魔鬼撒旦的试探，其实背后是神的许可。我们读约伯记是最清楚的。所以其实神在暗中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神也在使用撒旦对我们的毁坏来试炼，来熬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的试炼，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才会变得比金子还要宝贵。这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这才是真正属灵的富足。我们经过水火以后，神要让我们进入丰富之地。所以在诗篇的66章12节，我们看到神之所以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就是让我们来经历这些水火，然后他让我们到了这个丰富之地。主耶稣要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买了火炼的金子还不够，还要让我们买上白衣。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突然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羞耻露了出来。羞耻露了出来是因为人的犯罪。那主耶稣要我们向他买白衣，就是要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与所蒙的恩相称，赤身的羞耻不再露出来，活出主圣洁的生命，预备见主。然后主耶稣还要我们买眼药，把我们眼睛擦得亮亮的，让属灵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明亮，然后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分辨属灵上的事，不被似是而非虚晃的道迷惑，不会跟着那些瞎子一起掉在坑里。所以这个眼药非常重要。这个眼药就是属灵的真理，就是属灵的分辨力。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背十字架，不冷不热，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立即把他们吐出去，不忍心，所以主耶稣还在劝他们要发热心，要悔改。今天也是，主耶稣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把我们吐出去，给我们留足了足够的机会，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发热心。在箴言书的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姊妹，这儿说的是你要保守你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自己保守。所以我们一方面求神来保守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什么意思呢？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约束自己的心，我们也有能力来约束自己的心。人是有行为能力的，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也就是说心对了方向就对了，心不对方向必然会错。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对自己负责，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要真正的悔改，让我们自己回到真正的信仰上，让我们自己不冷不热的心能够真正的火热起来，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付代价，发出光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世上的光。在今天的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你看，得胜的，就重生得救的，主耶稣给了特别尊贵的一个位置，能够在他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在那里，来享受丰盛的宴席。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主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他站在门外，站在谁的门外呢？站在教会的门外，站在我们的心门外。说这句话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是对教会，对所有的信徒说的。主耶稣说他站在门外，为什么会站在门外呢？他是教会的元首，居然现在站在门外，因为他进不去。可能教会这个把这个锁子换了，我们把这个锁子换了，我们不让主耶稣进来，所以主耶稣站在外面，只能不停地叩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会已经不把主耶稣当主了，他们自己做了主。凡事上，所有的事工，所有的服事，都是人说了算，不是神说了算。表面上也在祷告，也在寻求，其实完全是自己的想法，自己心意。我们其实也常常这样，所以感谢神保守，神已在他自己来归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失去了他应该有自己的那个地位，他本来是主啊，我们是仆人啊，结果倒过来了。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主耶稣站在门外是不停的叩，意思就是向所有的信徒不断的劝勉，不断的警告，不断的发出警告，盼望能有人把门打开，哪怕几个人打开也可以，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他进来。若有听见我声音的，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这是主耶稣对每一个信徒说的，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徒真的都会把这门打开，只有那些接受劝勉、愿意接受警告的这些信徒会向主打开心门。所以谁听见开了门，主就向到谁的里面，到谁那里去，与他一同坐席。不开门拒绝，那神就不会进去。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悔改，愿意大发热心，愿意背十字架，愿意付代价的信徒，最后才有资格坐在主的宝座上，和他一同坐席。最后一节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凡有耳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是个人就应当听，这是向众教会说的，也就是教会里面你只要是一个自以为是信主的，只要喊主啊主啊的人就应当听。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发出的警告，主耶稣的劝勉，不是单单说给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听的，他是说给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听。教会里面只要凡是长耳朵的都应当听，只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就应当听，听见了就应当给主开门。但可惜的是，很多人无论主耶稣怎么提醒、怎么劝、怎么警告，就是不听，听不进去，不愿意被责备，讲从政的道理不愿意听。 所以哪个地方讲的这个让人心里听里心里面舒服，耳朵受用，就去哪里面去听。这就是今天当时老底下教会的光景，也是今天众多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路上不进则退，我们很容易懈怠，这是我们人本来有这样一个惰性，容易懈怠，说走着走着就会出状况。所以主耶稣就不断用他的话来提醒，来警醒我们，警告我们。我们也真的感谢主耶稣这么爱我们，他借着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借着这些使徒，把这些话赐给了我们。因为什么？他舍不得我们掉队，舍不得把我们吐出去。那今天透过这样的话语再次来让我们警醒，我们真的需要把神的话时时刻刻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要火热起来，不能不冷不热，服侍要火热，漫不经心的服侍，这叫不冷不热，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掉队。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活出应该有的生命，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和他一同坐席，享受属天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灵光照我们，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大发热心，我们愿意火热起来，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别的刑罚我们都愿意承受，只求你不要拿去我们的十字架，不要把我们身上的十字架拿去，不要把我们从你口里面吐出去。我们愿意被你熬炼，求你来用各样的环境来熬炼我们，叫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的信心被试炼能够更加的坚固，能够靠着你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喜悦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